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0月15号，欢迎收听西城夜话。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西西女士，西西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又来了，没烦我吧？上星期五刚来过。
我想那个大家不会烦你的，我们都很欢迎你。那么今天呢，我们实际上应该是有两个话题，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讲，因为两个话题呢。我想第一个话题也是很有意义，我们起的名字是《西雅图爱情故事》啊。那么我们怕这个话题，一个小时可能用不了，所以呢，西西还准备了另一个话题。如果呢，我们第一个话题时间短的话，那么西西的那个话题可能长一点。
这两个话题都是人们绕不开的，相信我。
好，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西雅图爱情故事啊。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 email 给我们提供的，为了我们还是保护一下他的隐私，所以呢没有把他的名字报出来啊。那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是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现在已经回到了中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所以呢很关注海外华人的文艺生活。他说他很高兴知道西雅图有这么一个中文电台，所以呢很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因为他人已经在北京的原因呢，所以呢是很遗憾不能参加。但是呢他有一个亲身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啊。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还是从几年前北京说起。当时呢这位朋友他刚刚结束了一段在欧洲长达6年的生活，回到北京工作。虽然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呢他感觉到中国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尤其是在他离开的这些年，因为奥运会的关系呢，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他这个北京人呢还感到了一些陌生，还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刚刚来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女孩。通过了解呢，这个美国女孩呢也曾经在欧洲还在日本工作过好多年。那么正巧这位朋友呢，他也在欧洲和日本都工作和生活过，而且呢刚刚从欧洲回到北京，所以呢他们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那么这个女孩很特殊，虽然她是美国女孩呢，她是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长笛。而这位朋友呢当时正好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变化的纪录片，里面呢又要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取景，所以呢经常能够看到他的演出。他们因为呢有这个相见恨晚，然后相互之间呢深深的吸引了，所以呢他们的接触呢也越来越多，也经常一起去中国的各地旅游。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相爱了，又从普通的朋友变成了恋人。这个时候呢因为工作的原因，这位朋友呢他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公司和美国的公司在谈合作，事情呢就是由他负责的，如果合作成功呢就可能会常驻美国。所以呢他就和美国的女朋友商量了一下，那么这个女孩子呢，美国女孩子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说放弃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 首席长笛的工作，一起跟着他来到了美国。那么就这样呢，他们到了美国，首先呢，他作为一个准女婿呢，去拜访了女孩子在纽约的父母，然后呢又进行了一个月的驾车旅行，最终呢他们决定定居在我们的西雅图。首先呢，他这个女孩子在西雅图有一些老朋友，这样呢有助于他找新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朋友他自己的工作，对不起，他需要去好莱坞和温哥华，所以呢就选择了这个折中的城市。那么他们俩呢，先是在他的一个作曲家的朋友家里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呢又在网上租了他们自己的房子，这样呢就开始了他们在西雅图的新生活。一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生活甜甜蜜蜜的，尤其是在他们新租的房子里面刷油漆，房东告诉他们说要把油漆呢重新刷一遍，这样可以给他们免掉一个半月的房租。那么他们边刷油漆呢边享受着这个快乐的生活啊，所以呢这一段呢特别时间特别值得怀念。后来呢，这女孩子因为她有吹长笛这个音乐的才能呢，她在美国就找到了一些演出的机会，而且呢不是在西雅图本地，经常到美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啊。那么只要这位朋友有时间呢，近的地方他们是一起开车过去，当然是这个男的开车送他啊，远的话也是送他去坐飞机。那么平常呢还经常和当地的朋友一起聚会，两个人呢过了一段很甜蜜美好的生活。记得去年啊，这个女孩子在日本演出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日本的大地震，核泄漏。那么这男孩呢，他非常的担心。当时所有的外国人都在尽快的离开日本，但是呢，他因为担心这个女孩子呢，他还是去办了去日本的签证。马上呢又飞到了他所在的大阪这个城市，和他在一起共度难关。幸好呢关西地区呢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一次呢，他反正这些甜蜜的时光都有一直恋恋不忘，都是记忆犹新啊。他说有因为他自己本人生病高烧呢烧不退，那女孩子呢非常耐心的照顾他，为他呢准备了各种好吃的，所以呢他们过着很幸福甜蜜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个前奏啊。如果听众朋友或者有什么感想或者想要跟我们分享呢，请拨打我们那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8882985569。我们接下去继续讲。西西你是不是
没关系，你讲我听。
你听啊，能够 follow 我这么讲吗？
可以
可以哈。
讲故事。
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就是人有旦夕祸福。那么很多时候你不能够想象明天会怎么样啊。那么我想这个时候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男的他接下去的工作怎么样，因为他去美国的话去谈合作啊，那么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谈下来的话怎么样，没谈下来的话怎么样，工作签证有没有问题。那么这女孩子既然是美国女孩的，因为有身份的男的如果要待在美国的话，如果跟他结婚的话可能身份证就解决了，这是我的理解啊。那么如果呢他能够留代表中国的公司啊，我自己在发挥啊，代表他
发挥了就讲他的故事吧。
如果他代表中国公司生意谈成了，那么当然不错。如果没谈成，然后他公司要他回去的话怎么办，对吧？如果他不回去的话，那么没有工作又会怎么样，这肯定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为 毕竟没有 settle down， 那么他们也可能也没有结婚，对不对？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生活呢也真是叫时好时坏呢。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之后呢，这位朋友他的美国公司的合作呢由于很多的原因呢最终呢没有谈成，因而呢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她自己的工作呢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话，有可能会吃饭成问题，房子成问题，说不定啊，就说如果没有事先计划的话啊。那么所以呢她说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那么这两个人原本甜蜜的平静的生活呢就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音符。怎么说呢，叫贫贱夫妻百事哀是吧。那么就经常为一些小事情吵架了，两个人呢也相互之间就疏远了。以前呢他们经常非常的enjoy到海边，应该是湖边啊，公园去散步或者骑单车。现在呢有的时候呢要去呢就自己去。以前激情的甚至夫妻生活啊也问题越来越多，次数越来越少啊，就这个就讲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工作没有谈成，合作没有谈成呢，就总部就要求他回中国去。那么他只是说回去一段时间啊，那么如果没有新的任务的话，回去了说不定就不派他出来了，是有这个因素的。那么那个女孩子呢没有跟着他回去，去机场送他了，但是呢送他的时候呢突然这女孩子就 break out， 就是有点情绪比较激动，忍不住就抱头痛哭啊。那么他也自己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就是尽量的安慰他，还安慰他跟他说解决好中国的事情很快就会回到他的身边，希望他能够安心的就耐心的等他，就是要他一定等他回来。那么这样呢这位朋友呢就回到了中国。然后呢等到这位朋友回到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收到了他的女孩子给他的 email， 提出了要坚决分手。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朋友来说非常的突然，是当头一棒啊，有时一时呢有些不知所措，也是非常的痛苦。等到他镇静下来又重读了一遍他的 email 呢，他说了很多的原因，都说他们两个人不适合，不再适合生活在一起。那么所说的原因呢都是以前就是做贫贱夫妻的时候吵架的那些小事情，就是说已经反反复复的为了这些事情吵过，实际上没有新的。那么这位朋友试着给他回信呢，也是尽量的安慰和挽回他，什么话都说了，然后呢每一次呢都接到他言辞拒绝的回复。那么最后呢为了不让他继续痛苦，那么这位朋友呢也接受了女孩子的分手的要求，就这样呢结束了他们两年的感情生活。那么其实呢这位朋友一直觉得挺亏欠他这个女孩子的，因为他是为了这个男孩子啊为了跟他一起到美国才放弃在中国国家大剧院首席长笛这么一个很好很体面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是做了很大的牺牲的，也很感动啊。那么那时候她作为一个美国女孩跟了一个中国男孩也过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呢也给了她很大的很多的幸福甜美的时光啊。所以呢她觉得她一直是从内心里面讲一直想努力给他更多的幸福，就因为这一点呢他也很在乎他所有的一切，也因此呢对他自己的压力也很大。虽然呢他们的感情生活呢就是结束了，但是呢这男孩子呢 心里面呢还是希望能够为他做一些事情，当然呢也不会为了他的幸福着想呢，也是不会去打扰他现在平静的新的生活。那么这位朋友说呢，西雅图呢是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地方。这就是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故事。那西西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感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爱情故事哈，或者是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我是觉得男孩子对女孩子情放不下，但是女孩子呢可能早已经觉得不合适了，只是没有合适的时间来跟男孩子表露。那么在他正好是回国的这个契机下呢，挺正常的，真的两个人不在一起，尤其是美国女孩子不可能就是把这么多的变数放在这个恋爱当中，当然人与人不同嘛，所以我是觉得珍惜你曾经有的，你不是你的，你再抓也抓不住。不知道这位女孩子，因为在中国，那个做首席长笛，是不是中文很好？是不是也会听我们的节目？男孩子是不是也想有通过不同的办法来让女孩子知道她的心声啊？这样也不错。其实一段感情，不能走入婚姻，你应该把她的美好留下。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不要纠结了。
我们放一首歌，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也许我们也替这位朋友献给那个他以前
的
朋友，
恋人，
对对对，
他的前恋人。
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脆，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刚刚呢，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西雅图。那么我想问西西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然后相当于如果你碰到这个女孩子这个情况，你会不会就是向她提出，向你的回中国的男朋友提出分手，然后让他挽回，在他挽回之后呢，也不肯软下心来，给他一次机会或者什么？
我确实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嗯，
不是回国不回国，就是我呢，觉得做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关系，
嗯，
但是对方呢，他的温度很高，觉得一定要成恋人，
嗯，
甚至要发展，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
嗯，
所以我挺理解，我想，所以我刚才一听说这个女孩子已经心里头已经想好了，
嗯，
男孩子情放不下，这个非常有情可原，因为人们的感情的温度和感觉不完全一致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此事古难全。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你的情况可能跟他不一样，他们是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是在一起生活了，对，
嗯，
应该是说是，
而且有过风风雨雨，而且相互有过各自的牺牲。
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
嗯，
恋爱本身是，恋爱是容易的，
嗯，
相爱是容易的，
嗯，
结婚是不容易，就是说真正一起生活才是不容易的。
嗯嗯嗯，
我想正是他们有了两年这样的，男孩子讲的都是些花前月下漫步，当然他没有具体讲他们的琐碎，
嗯，
实际上咱们都是走过来的人，那生活是都 calm down 了以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
嗯嗯，
才能体现你们俩是不是可以磨合，
嗯，
实际上他们是有了这两年的磨合，女孩子感觉不一，我觉得是有感觉了。
那是不是跟工作情况有关系？
一定是跟经济状况有关系的，
有一定的关系。
我看了一眼那个上期的那个《非诚勿扰》，我记得那个张静，他很激动的说过，当然这个不就是说，他说了一句话，说的爱情在这感情在这个物质面前就是
显得很无力
呀，很无从遁形啊什么的，
嗯，
反正就是说确实贫贱夫妻百事哀，像你说的，
嗯，
在那么多不定的情况下，两个人都要寻求发展，就是不能再攀在一起。我觉得女孩子蛮理智的，
嗯，
然后男孩子呢在感情上他会一段时间会放下，包括他梳理呀谈出来呀，这都是一种办法。
嗯，
你还是很爱着他，你把他的美好留着，
嗯，
这都没关系，你以你的形式爱着他，你觉得为他好就是离开他，
嗯，
有一种爱是放开他，是不是？所以呢，
那跟自己的目的差不是
一
等
一。
no,
有一种爱是放，爱情是什么，
嗯，
是以对方为先例，你要是爱情是为了自己得到，
嗯，
那我觉得你还没有到爱情的高层次
啊。我不是，我是想，是不是美国的女孩她就是是不是还没有达到可以跟她结婚这个程度？我觉得如果是中国女孩的话，很可能就早就结婚了。结婚了，我觉得就应该是叫好很多，因为 因为他们不结婚的话，想走就走，你也没有办法把他留住，是不是？
结了婚也能叫着就、
啊、
现在中国的孩子们闪婚闪离的有的是，认识三个月就结婚、结了三个月就离的，半年之内都一圈了，多了。所以我不认为结婚这个事情本身能够去去控制这个感情、感情就是感情、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
有就有，
我觉得这个男的他既然是代表中国公司到美国的话，至少他到美国这段时间都是有工资的，如果回国的话他工作也不一定丢，那只是工作变动。如果那他要回去的话，照正常的思路的话呢，比如说他的女朋友是一个中国女孩子的话，有可能这女孩子就陪他回去。
哦，我看到太多了
啊，
看到太多的中国女孩子比这个美国女孩子决绝多了，还放掉自己首席长笛跟着男生回到这个，我是觉得女孩子也是
做了
很多努力，那么最终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很好。对爱情本身你要负责任，你不能因为什么我就得怎么样，我这是一种对爱负责任的，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我挺欣赏的。就是不要勉强自己为了什么，当然了等你有孩子了以后情况不一样啊。为了可能会更考量，夫妻两人更考量孩子。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即使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在分手之后让就是双方对孩子的爱，孩子也能感觉到来自双方三方或者四方的爱，非常好处理的。这里面我不得不说美国人处理的
怎么叫我没有刚刚我可能开小差了、
就是、妈妈
那个你说三方四方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求他？
不是，就这个妈妈和爸爸离婚了、孩子跟着妈妈，然后呢、妈妈又结婚了，爸爸又结婚了。
也太乱了，这是。
那样没有啦，小袁呐、你生活在什么时候啊？我比你大那么多呢。我觉得感情这个事情在处理上，我特别欣赏好多美国人的做法。没有那么纠结，就是说心态比，比如说中国男人都要处女，要漂亮，要年轻，不是好多那些中国剩女说到美国来找吗？我就告诉你有一个啊。不说明，或者有一个他，
中国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
年代
啊，不还是优良传统吗？
这叫优良传统啊。
Okay.
Okay.
那个我现在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女孩子我猜想可能很漂亮，因为
你
很艺术的，对不对？她能就是她在中国能做那个首席长笛。然后到美国他也能够全世界各地飞的去演出，不管是漂亮身材或者气质应该是非常的 attractive。
首先是音乐的素养一定很高，你知道学音乐的人
对
非常难找工作，
非常让人惊艳，应该是
不是、
那个、
非常难找工作、他如果能在像中国那么多学音乐的人，他能做到什么中央乐团的首席啊？中央管弦乐团的、那是很不简单了。就是说，当然了，中央管弦乐团现在也希望弄一些外籍的演员在那，双方。很多在美国念了博士硕士，念了博士后，就把书都念到尽头了的学专业学器乐的，你不过就是出来教书啊。
我们先放一下广告，然后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 J&J Auto， 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刚刚呢，我们 我跟西西呢还在讨论那个发生在西雅图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么我刚刚呢就说想到是不是这个女主角她太漂亮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他会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然后这样子的话在他在经济上还有身份上等等工作上面遇见窘迫的时候，在竞争上面他就会处于劣势，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他一旦离开的话，其他的竞争都是情场上竞争对手上来了之后，他其实就没有就是挺难能够 catch up 了，就说这其实对我从这个男的角度来说还是蛮残酷的，因为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投入了这个感情，你说是不是？
这投入是双方的，
投入是双方的。
不能是说你说男生放不下就是男生残酷，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就外人很难与评说啊。如果我们非得是觉得是什么原因，他这是鞋子和袜子的事情，好不好，合不合适，绝对是他们两个人的感觉。然后我是觉得感情这一生，其实人这一生，你可能就爱一个人吗？不可能。无论从生物学，从任何伦理学、生物学、社会学角度上都不可能。你是用法律来限制，叫什么？来约束自己是吧？当然有这样一辈子爱一个人的，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实在太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本人的这个态度是，你对每一段感情都要真情的投入。然后呢？要是不行了呢，该放手就放手，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个我不知道徐志摩的诗是配在这个用场上的。
是啊是啊，你使劲把这个东西抓在手里，它就会不一定能握得住。所以我倒是觉着年轻人嘛，没有很多历练的时候，会为一段感情放不下啊。等到你在经历了几次，觉得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人了。然后你会发现，呀，天下何处无芳草啊！然后呢，你会又开始一段新的，这种心态比较好吧？然后你每一段都是有你特别的，当然你不能到最后，到最后。
那你说，值不值得这男孩子？比如说，他下定决心做一番大的事业，然后呢，就是，决心是最后还是以赢回这个女孩子的。
他下个决心都可以啊，他一秒钟就下决心做个大事业，他能成吗？他一决心大事业就成了。
对，我又想起我们以前那个琼瑶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叫几度夕阳红，里面有个何慕天，他不是年轻的时候跟那个叫李梦竹就分手了啊，就是李梦竹应该是被他同学抢走了。也不叫抢走了，其实是他自己，那时候分分合合啊，就说最后，李梦竹就跟了那个他的同学结婚了，另一个男的结婚了，然后呢，何慕天自己就几十年就没有再去，最后呢还见到他，但是他是已经是别人的太太，然后当然。这个事情很复杂，对吧？有另有家庭，对。
很典型的琼瑶剧，你喜欢琼瑶啊？我不看琼瑶。
我是看，我记得这些情节，对。
琼瑶我不看，我喜欢三毛，所以我不看琼瑶。
我觉得三毛琼瑶都差不多啊。
哦，差多了。
三毛是比较现实，对吧？
那不是那么简单。不一样的。
好
多喜欢三毛的人不看琼瑶。
那么金庸跟那个琼瑶呢，也不一样，说实话，
不可比
，好，
就是说这个爱情啊，这个爱呀、这个恨呐、这是人是个永恒的话题，所以所有的故事啊、文艺作品啊、电影啊、小说呀，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男女之间这个爱情，你说他的对人的价值来说，这个爱他的究竟有多少的价值？你不能因为他们就是很纯真这个非常 devoted 的这个爱，你就 说催催气而已，不就是爱情吗？那
哦，爱在每个人的心里，有自己的尺度的，
这个地位有多高？
那个呀，是那你在你地位里有多高就有多高。嗯、有人可以为前些时候看到一个特别感人的，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老人家80多岁，他那个年轻时候的一个是一个他的俄语教员，也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在法国嘛，然后他呢成家立业。他妻子已经去世，然后他的孩子鼓励他找到他那个法国女孩子，一直没结婚，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他最后把她娶回来。这就是爱情啊，这是特别特别的，又实际又现实的一个爱情。爱就是爱，在那儿，爱不一定非得跟他在一起，你放了他也是一种爱。他只要对方觉得最幸福的方式，你给他那才是爱。我是觉得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很多书，但是都没有消化，说实话。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到了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看过那些书呢，又会回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
你谈了几次恋爱吧，看书不算。
我
多少次恋爱？
我跟你说，
你得谈到是一打恋爱以后，你才有资格谈。
然后我跟你说，就是我以前吧，就是想到。如果啊你在爱一个人，但是呢你又觉得很无望的时候呢，你如果摆脱不了这种感情的时候呢，只要想到一句话你就能够解决了。这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Okay.
这很可能是一个名人，好像是胡适之类说的啊。胡适老先生呢，有的时候说话自称是胡说啊，也有可能就是
胡说
啊。他怎么说呢？就说虽然这个女孩子很可能是非常值得你爱的，但是呢，你要想一想，现在因为她可能是正好青春美貌或者什么，你怎么也割舍不了。但是你要想想，她总会老的，老了之后总会死的，死了之后会变成骨灰的，或者如果没烧掉，就会变成一具骷髅什么东西。那你想想，那个是百年之后总是很可怕的，那你还会爱这个骷髅吗？那这个好像
是小学生的爱情观吧？
啊，这个就是胡说啊！但是你如果这么想想，这个就是一种逃避的一种心态，其实
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衡量，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尺度。我不认为有一个公共的标准啊，只要你是认真对待，你没有玩弄感情，你没有就是伤害他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开放的心态。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名人，特别是很多名人，他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画家，就是你记得，就是他说画给哈默收藏的那个。
那个谁啊，你是说你给哈默收藏，你是说是谁啊？不是以前
中国的画家，以前后来回中国了，又拍了电影。
给哈默收藏的画，好多人都给哈默收藏，是画壁画的吗？
画油画的，比如说画那个
云南派，
对，他画过周庄，也画过那个，
画过周庄，
也画过那个白居易的那个叫《琵琶行》。
是谁呀？不是死了的那个，
已经去世了。
哦，那就是那个了，就是那个
你也想不起来，
就在嘴边上，就他那个画周庄出名的那个。
对，
你讲就在我的舌尖上，就在我的舌尖上。你怎么讲到他的爱情？
不，他就是他的说法跟你差不多，就是他吧，因为他在美国画画出了名，然后后来又回国了。
陈逸飞，
对，他回国之后呢，因为他名声太大了，所以呢，就又有他的学生当中又有崇拜他的，然后又跟他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人家他太太呢又跑到美国定居，他自己在中国啊，在自己的中国，他是这么一个名人的光环，然后又有很多的事业，这样子的话，他身边的女性就不断的。这样子的话，人家就问他的爱情观，他就说我 我的态度就是问心无愧，我不会亏待人家。那我觉得，那你如果去追究细节的话，就好像这里当然你也要保护人家隐私啊，但是这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文章，
这就是
这样，这样就是我觉得
不为外人所道的了。
你说，
除非你是当总统、当公众人物，
哎，我知道。那么你这个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你好像功成名就了，你这种好像是爱情变成你的专利，而且可以收藏一大把。然后普通的芸芸众生是就是
娶不上老婆
啊，娶不上老婆也是对，有了老婆也被人抢走。
在
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
永远不公平？
就弱肉强食还是什么？
我是觉得呀，这个小袁这个题目太大了，谈爱的这个问题，我不是告诉你这是个永恒话题，所以就是你不同角度谈，你可以做出好多好多文章来。
对，
其实爱和生与死都是人类。人们没办法绕过去的一个话题，一个人类的思考吧。
对，
所以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怎么生活，从哪儿来现在知道了，怎么活现在爱不爱纠结，到哪儿去是一个大问题。
对，
所以
那么西西你是不是又考虑到一个很长远的，或者
是啊，这实际上我一直想谈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我自己特别关注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也是人类的一种古今中外千百万年来人们都在寻求答案的啊。
我相信，不管是失恋的还是刚刚恋爱的，只要我那边考虑了，跟我刚刚那个骷髅说差不多效果，估计也就死心了。会不会？
这个我怎么说呢？那个我就说你去谈二十场恋爱，你再来回来再谈这个问题吧。好，
我已经不我不 A 了就不了，就几乎。
那现在不是叫什么？我这回才学到了什么叫做那个 MBA。Marriage but available。
这个我都对 MBA 不是这么回事。
好，我想 share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不想 missing 掉哈，就是10月8号在那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上，有一个 cover story， 就是叫什么封面专辑。是一个美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写的，叫做Heaven is real。天堂是真的。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轰动啊。那个，因为那个新闻周刊做了封面的介绍呢，就是它的副题目就是叫做我就直接说中文吧，就是Doctor，sorry， 我说中文，那个就是一个医生的来世体验，应该是这样。
那他是不是去转了一圈回来这么说？
那当然了，他自己就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而且他的父亲也是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么就是他就是忽然得了一种特别罕见的脑病，是肠子里头的细菌侵到脑子里了，于是他就深度昏迷了7天。在昏迷的这7天里呢，他外面的身体完全是个植物人了，但是他里面的所谓我们说的这个精神部分和意识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所有外面人，但他不能动啊，就是外面人对他的做的一些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啊，做的事情他都知道，而且作为一个专业医生，他用好多专业的眼光来看人们怎么来救助他。
对。
然后最最有意思就是说他体验到了他看到的东西。他这个回来以后写的这篇东西，他甚至于没有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看，因为他们觉得太荒诞了。那么他只给了他的同行和愿意相信此事的人。那么这回就在那个《时代周刊》上，那个《新闻周刊》上刊登出来了。
我以前跟那个医学生，学医学的同学聊过啊，他们就是比如说深夜什么，经常去解剖室，然后呢就是。晚上从那个解剖室人体解剖啊，然后晚上还要走很多路回家，然后他们的体验就是说 这个
学生不要紧的吧，
因为因为他经常见到这种死人嘛，他一个感觉就是人好像死掉了好像没什么花头的啊，然后就是说如果你爱我的话还是爱我的灵魂吧，好像如果这个人如果差这个灵魂的话，跟这个躺在解剖台上这个尸体好像差别也就差一口气啊，那么是不是这个灵魂就是真的？
是啊，这也是无论是各种宗教都在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佛教啊、道教啊、基督教啊，都在试图，当然从科学界都在想办法来弄清楚，因为没有人从那边回来，都认为有这么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虽然不是那个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已经做了好多好多的实验，就是说把这些濒死的这些就曾经死过去了，或者脑死了，或者是心脏停了、呼吸停了，然后又抢救回来的这些人，非常有名的写过，有一个叫一个医生叫 Sam， 一个英国的医生特别有名的，2001年还是什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 interview 了访问了，他采集了大概差不多1000多个这样就有过。就医学上死亡了又抢救回来的人
然后
来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他们的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就到天堂去了一下吗？
你读过吗？
我没有
那你要没读过，我
不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不就去地狱了吗？有那如果要回来啊，
那不是他们说的
啊，不是他们说的，
那是宗教说的，
那全去天堂了。
不论天堂地狱，所有人的感受
感受，
他采集来的感受，一个一致的感受就是，在那一刻，在他在医学上死亡的那一刻，他是极度的舒适，听到音乐声，然后一生的所有的那个生活场景，像快片似的，哗哗哗哗放一遍，他看到了他死去的父母，他的婚礼，他的所有的幸福时光，然后呢，身体极度舒适，然后看到一束光，就叫做隧道现象嘛，所有人都说看到一道强光，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向那个光。奔去，所以这一点是所有的人的一致的一个表述啊。所以那么科学家就从这里看，那真的可能是就是说人在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或者是他的意识还会存在，就是离开他的那个身体会有独立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通常说学科学的人，我们都是学理工科的，你可能没法说的，你说你的躯壳了。你的躯体都没有了，你的意识怎么还会？意识应该是这个物质决定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当然，科学界就做了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细致的，有各类的专家来做的非常细致。在2011年吧，2008年还是什么？反正我存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文章啊，让我打开看这个。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人鬼情未了》的插曲。
you still mine. I need your love.
非常好听的歌，非常好听的歌哈。
欢迎回来，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点有点紧了，所以呢。人鬼情未了这首歌呢没有放完，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个西西，有什么发现，就是最近
不是发现了，这是一个很老很多年前我搜集的一个文章啊，也是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山姆医生，山姆帕尼尔医生，是一个英国的医生，那么他是个心脏那个科的医生，他对100多个病人，就是在他的临床。死后，就是说临床死后以后抢救过来的，做了调查，他是做一个灵魂到底有没有的一个实验。他怎么说？因为很多人都说灵魂是这样叫出窍，它会飞起来，飞到天花板上。那么怎么证明呢？那么他就用一个板子，上面放了一些小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放到离天花板非常非常近的 close 的地方，你在下面做事的人肯定看不到，你看到的是板子。那么他就在这个急救室里头哈，那个抢救啊，做了100个人，有7个人，就是抢救回来以后，跟他讲到他死后，他到哪，有的人说飘起来看到医生，抢救他，他们可以说到看到这板子和可以说到这上面的小东西。因为只有这个医生自己知道，所以呢，就是这个震惊了科学界，认为这是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证明了那个灵魂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甚至于呢，很多科学家，甚至于他们用就是在死亡的时候，他们用非常精确的那种磅秤在那块观察啊，他从一死的那一瞬间，他们甚至于磅出了这个灵魂的重量是大概0.2。0.6克左右。
那我前几天我们一个主播说，27克什么的，
27克是吗？这是我看到这篇东西里头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那个其他的，比如说离子学讲到这个生命到这个叫做什么中阴身啊，就是在那个还没离开的时候，所以有什么头七时候，然后他们叫鬼离子，所以这些如果有兴趣，鬼节快到啦，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是个夜间谈的。
那个如果我们说实话，一开始是讲了一个挺温馨的一个爱情的故事，那如果真要做鬼的那个节目的话，
鬼也可以很温馨啊。
我这里有一个短的故事，你要听吗？
好啊，
好好，这是我们一段的微博，但是呢，我们选了之后呢，我们那个做新闻的主播呢，一直选择把它跳过，因为可能不太适合。就说这故事呢很短，1分钟就讲完了。他说。有一个女的，她把丈夫毒死了之后呢，这个丈夫的鬼魂就缠上了她。幸亏呢有高人向这个女的指点了一下，她说你要在家中设一个咒符，把整个窗户都涂黑，这样子的话呢，鬼就进不了家了。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解放呢？就说只要熬过头7天，到了早上第8天早上8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完全摆脱了，因为头七天过头七是有道理的。
民间说。
然后呢，到了第8天早上8点呢，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打开了紧闭的窗户，然后呢，他就大喊了一声，他扬眉吐气大喊说：“有本事你来杀我呀！”结果他喊后呢，惊呆了，他打开窗户，发现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没有阳光。这时候有一只冰冷的手擦上了他的脖颈，他说：“亲爱的，今天是日食，夜还没有结束。”
他就
对，这个是一个很短的故事。那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真的发生。
其实我是比较主张要比较理性的看这个问题。我读过很多，真的是人家非常就是以科学家的就是想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也确实，我想如果下次有机会，在民间的伏击的活动是非常神奇的，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
哦，
而且当时、
哦、
差不多半个多世纪以前，
嗯、
曾经轰动过上海的一年的连载文章。
嗯，
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在 Halloween 的时候可以分享这个故事。
对，我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是讲了一个挺动人的爱情故事，是发生在西雅图。然后我跟西西呢也在这里讨论了一下，就是这样的感人的爱情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呢，西西呢给我们讲的更长远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如果去世之后会不会灵魂，就是生命之后是不是还有生命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好像挺永恒的一个话题。西西，你说是不是以后还想做这样的话题吗？
生命之后的生命是没有人能够躲开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所以你害怕也好，不害怕也好，都要面对，所以我们可以谈。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
晚安，
祝大家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